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吧，因为就是从去年夏季开始，美国的这个房产市场非常火热，房价呢也上涨了很多。像今年六月底刚公布的四月的这个Case-Shiller 的这个房价指数，同比增长了14.6%之多，而且这已经是从去年12月底连续多个月有一个两位数的一个增速。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所有挂牌出来的这些用来交易的房屋，它的去化速度非常快，大概挂牌出来呢十几天就会卖掉了。然后我们也听了一些就是很离奇的这种买房的故事，就比如说卖家挂了一个这个房价要出售的这个价格，然后最后成交的价格比他一开始的这个要价多了几十万美元，或者说有的人连房子根本都没有去看就直接下单就买了一套房子，就是非常的火热。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现在美国的这个房市有没有一个泡沫，会不会破裂，然后会不会引起像2006年或者说当时金融危机的这种一个最后引起一个整个金融系统的一个风险吧。那首先我们可能先看一看为什么房价会涨这么多。我认为呢，就这个我们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去来看一下。那如果从需求端来讲呢，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之下，那很多人他对于居住的这个条件改善有一个需求，然后有一些人像一些大的这个科技公司，他们可以就说在家去进行一个远程办公，那所以他不一定需要去住在，比如说在硅谷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不需要再住在湾区，然后他可以去像一些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然后房价相对较低的这些地方。那就是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像你比如说从原来在洛杉矶，然后搬到像凤凰城，你可能只需要花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一套条件差不多的这样一套房子，所以说这个居住条件改善是一个需求。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就是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利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这个房屋贷款的利率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点，所以说这样一个非常宽松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下呢，大家可以去买房会显得比较划算一点嘛，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也比较低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认为是说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高盛他也有一个报告，就说千禧一代的这些人他们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那到了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就需要去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然后去居住，对，成就是形成一个家庭，这样就这几点我认为是需求端的对于房价的一个促进作用。供给端的话呢，从上一轮的房产泡沫破裂之后呢，这个新建住宅的供给就是一直是处于和之前的一段时间相比比较低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就是
这张图就是讲房屋建造量吗？
对，新建住宅的这个建造量，
一年能够生产160万套。
对，美国有这个房产经济的一个协会嘛，然后他会公布很多关于房产这方面数据。按照他们的估计来看，现在要想要收敛这个缺口的话，接下来的10年之内，每年都要新建210万套住房，才能够去让这个需求慢慢的得到满足。但是呢，高盛的报告里面也指出，就是按照现在像建筑工人的一些短缺呀，或者说可用来建造住宅的地块的这个短缺，导致说接下来几年内可能每年最多只能造150-160万套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供需的缺口也是会长期存在的。二手房的话，那现在因为房价已经处于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很多人他就很害怕，如果我现在把我的房子卖掉，我是不是还能买到一套我比较心仪的一个房子，他会有这个恐惧的心理在，所以他可能他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供应就是也会受到一定的压制。房价这么高，那有没有泡沫的存在呢？
房价有没有泡沫的话，当然应该有什么东西来判断。
可能比较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个指标可能是就是租售比嘛，就看看租金和房价的这个比率，
就是租金除以房价，这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区间
对吧？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因为为什么？因为租金如果很低但是房价很高的话呢，就是租售比就是非常低， 这样会导致大家呢就不用去买房了，我租的房子挺好的，对吧？这样会就会一些购房的需求就消失了，我可以通过租房来实现，也有可能是房价太高了，租金呢没有涨上去，
嗯，
这样的话呢我买不起这个房，那我可以租着，如果跌下了房价跌下来呢，我等跌下来之后我再去买这个房子呢，我就财务上面就比较划算，
对
吧？就现在的租售比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嗯，现在的租售比呢，我们这里我们用两种方式来衡量，一个呢是以当前实际的这个大家支付的这个租金和当前房价去来看一下租售比是多少，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采用了就是当前正空置的这个房屋，然后它如果去出租的话，它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要价是什么样一个情况？那这样子计算出来两个租售比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是有一点分化的，
但是已经成交的租金除以房价得到租售比，
对，
现在是处于历史上的非常低的一个点。
对，
对吧，
其实跟就是2005-2006年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
2005-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房价的一个拐头，导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吧？
嗯，对。
现在的房价就是从已经成交的租金和房价比来看，是和当时是一样贵的。当时呢是引发了一次金融危机，对吧？
嗯，
那红线色的线是空置房，但是房东呢我提出了一个要价并没有成交，我这个要价作为一个租金的价格除以房价，现在呢是处在一个
其实还相对比较健康，
相对比较健康，不算很低。
对，
越低的话越危险，越高的话呢是越安全。
对，
对吧？
对对，
现在处于历史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水平比较。那就是从房屋房主的一个要价水平来看，房价并没有泡沫，对吧？
上一轮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次贷危机的时候，房价下跌，然后导致很多人就是到最后形成一个就是资不抵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嘛。然后当时引发金融危机，还有就是说次贷就是很多的这个贷款人，他们其实就是信用的这个评分也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很高，然后他们其实不应该是获得那些贷款，然后让他们去买房子，就整体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当前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跟当时是有所区别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张图，就是现在是获得房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有比较高的这个信用评分的人，然后所以就说次贷，其实现在当前的这些房贷的未偿还的房贷呢，次贷的占比肯定是很低很低的，就是说大部分都是财务状况比较健康的人他去贷房贷，即使说需求萎缩，那有房价下跌的可能性的话，也不太会说出现一个断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嘛。
就如果出现断供的话就很可怕，就是本来不想卖房子的人不得不把房子给卖了，
对，
对吧？就是因为他已经这房子被银行接管了嘛，银行要迅速回收资金的话，要把这个房子给拍卖掉，这样的话又徒增了很多的抛压在里面，是吧？
对，
就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不会像次贷危机这种情况造成房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
对，还有一个证据呢，就是当前购房者、房屋所有者，他们用来支付房贷啊、利息也好，所有这些相关的这些支出，占他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就说出现断供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一点。然后另外有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目前房子的这个房屋的空置率是处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上一轮房价见顶在2006年的时候，房屋的这个空置率是在9点几的一个水平。然后现在呢，公布出来的2021年一季度末的这个空置率呢是只有6.8%。那所以说，这个它对于房租，我觉得也有一定的这个支撑作用嘛。因为就是可用来，大家现在觉得房价高，那我可能转去租房子，然后那么可用来租的房子又比较少，那需求又比较多，那所以房租应该还是比较坚挺的。
对未来房价呢，应该还是有一些不利的因素，比方说最近的 买房意愿出现了一个大幅下降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我们会关注，就是有一个这个密歇根大学有一个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这个调查嘛，就是一直在定期去进行那个调查，然后其中的一项呢就是这个你认为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买房的一个时机。那我们可以从图上来看呢，当前的这个买房意愿是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了。那其中大家引用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房价已经处于很高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时机。那这个买房意愿进一步对未来房价的走向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呢就是一个买房意愿和这个房价的实际的这个走向的一个，我们做了一个相关性的这样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出，
深蓝色的是买房意愿的走势，
对
吧？对，浅蓝色的然后很密集波动了，这个是房价的一个年同比增长的一个走势，对吧？就基本上在历史上是买房意愿出现了下滑了之后没多少时间呢，可能就房价呢的一个上涨势头可能就减弱了，或者说是慢慢进入了一个下跌区间，对吧？就是买房意愿对房价的走势还是很有影响的。
对，
那么我们现在来捋一遍，我们现在刚刚有很多很多信息哈，比方说为什么房价会涨，是因为第一投资不足造成了房屋的建造不足，但是需求呢很旺盛。为什么旺盛呢？很多的年轻人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自己购房然后成家的这一个年龄段了。这一批人呢可能是比之前十年要多，导致了要买房的需求多。但是你买房需求的人多并不代表他们真的会去买房，为什么？因为房价现在涨得很高。房价为什么会涨得很高？是因为第一是央行呢就是货币政策比较宽松，这样的话大家借款去买房的按揭利率比较低，所以说大家去借款去买房的人比较多，导致了房价呢会上升。房价上升，第二呢是刚刚说的，大家预见到了会有很多人会需要购房，所以说呢有一批人可能提前去把房给买了，这样的话呢需求也变多了，对吧？这样的话就是房价的上升。但是呢有一点就是租金的上涨呢其实还并没有跟上房价，是吧？租售比来看呢就是它的因为租金没有涨但是房价涨了，导致租售比呢就成交的租售比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最低的一个状况，说明是可能房价是先于租金上涨了过多了，
对
吧？但这合理不合理？应该说也是合理，因为大家预计买房的人把房价炒高的那些人呢预计到了未来租金会上涨，如果租金会上涨的话呢就会把这个泡沫给消解掉，对吧？而且呢是从那个房东空置房的一个出租的一个要价来看呢，它这租售比呢也不低，
对，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
对，当然最后的它会不会拉动最后成交的一个价格，成交的那个租房的一个价格往上走呢，还不知道。
另外，我们在讨论金融资产的估值水平的时候，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它可以被视作资产定价的一个锚。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美股现在贵不贵一样，我们也可以从房产投资的收益率，也就是租金回报率减去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情况来看房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这一边呢是我们对于未来十年这一个指标的预测情况，其中隐含着我们对于 CPI 十年期国债利率和租金涨幅的一个预测。当前的预测这一个指标和上一轮房产泡沫破裂前相比，租金收益率的风险溢价还比较高，也意味着当前房产市场不存在明显的泡沫。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来看，较高的通胀水平会拉动房租上升，同时也会拉动十年期国债利率的上升，这两个对房产投资风险溢价产生相反方向影响的因素的综合效果常常是房价会变得更贵。如果 今年年内甚至明年的 CPI 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继而引起十年期国债利率的上涨。房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现在假设房价不变，如果将明年的对于 CPI 的预测向上进行一个调整，从平均值从 2.5 向上调到 4.5，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较差的情况的这个预测，也就是对应的 high CPI 在 5.25， 十年期国债利率上涨到 5.2 的这样一个水平的话，房产投资的风险溢价就变得会很差了，相当于上一轮房产泡沫破裂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房产市场存在一个明显的泡沫，会变得很危险。